敬拜来赞美哈，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因为你是赐喜乐在我们当中，圣灵的果子也是喜乐会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主哈，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情。虽然有疫情哈，试着把我们分开，但是主你是奇妙的，在疫情当中我们依然可以不分开啊，用着你给我们的各样的方法，我们依然在灵里面啊，主里面。一起来连接，一起来敬拜赞美哈、啊！更多的花时间在你的面前来追求读经祷告哈、啊，彼此的分享，我们就赞美你啊！感谢主啊！今天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新的一段的一卷书的学习啊！求你继续的，就像前面每一天一样啊，这样信实的带领我们。从今以后也是啊，每一天你都要有新的恩典为我们存留。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欢喜的心，也带着这样期待的心啊，知道你每一天都在我们当中来做新的事情。我们谢谢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啊，充满盼望，充满信心的来跟随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第一次我们读耶利米书哈，我又把那个影片发给大家哈，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啊。一个半小时啊，电影来说不算太长，那里面算是比较浓缩的哈，把耶利米的一生都写下来了哈，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哈，对这个人和他的时代背景呢有更清楚的一个认识哈。今天、明天啊，前面几次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的影片来了解这本书的背景啊，所以今天我是给大家放这个圣经简报站的这一段。大概4、5分钟，我们先看一下，他对这个时代背景啊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介绍。
这个图，看起来小小的哈，但这个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哈，
啊，
在
这个
当
是
年
把时代背景介绍一下，耶利米所处的时代，
所以
他
在
的
公
经
元
历
前
的
差不
这
多
些的
是
王啊，我
900年
们
的
先
时
看
候，
一
以
下。
色列这个国家它就分裂了，分成南国跟北国啊。好，那上面这些王的名字啊，那北边一些王，南边一些王啊，然后北国呢，就是说最后被亚述所灭了啊，亚述所灭在730年的时候啊，被亚述灭了。那南国呢，它维持比较久，一直到大概是大概580几年的时候，最后是被巴比伦所完全的啊灭了。好，那这里头都是讲了一些王的名字。然后呢，在这些王的同时啊，神兴起了许多的先知啊，先知，大家没看到这边线啊，都是那些先知服侍的那个时间啊，那这里有不同的颜色啊，最左边这边啊有土黄色这个，这个就是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先知是他们没有写什么书的啊，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些先知书哈，那但是这两位先知他们没有写什么书，但是他们行了很多奇妙的神迹啊，然后接下来是绿色的，绿色是对北国发预言的先知啊，包括谁？包括阿摩斯，包括何西阿啊。好，那最前面的约珥呢？约珥是对，主要是对南国，其实他也对北国了哈。但是他里面所写的那个对象，我们看到还包括祭司，所以约珥呢，他的对象应该是有南国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像以赛亚啊，还有弥迦啊，你看到啊，这个以赛亚、弥迦啊，这都针对南国啊。还有右边这边西班牙也是针对南国。哈巴谷呢，也是在南国要被毁灭之前啊，他发的预言。那接下来下面有这个耶利米啊，耶利米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他也是主要是针对南国。那另外咖啡色的这个呢，是针对外邦发预言啊，这里有三个啊，一个是约拿，对不对？约拿在这儿，这个是约拿是针对哪一个国家呀？尼尼微就是亚述啊。然后纳鸿呢，纳鸿也是针对亚述那时候亚述快要被巴比伦所灭了，那时候他就对亚述发出这个预言，说亚述会被巴比伦所灭。那最后这里还有一个厄巴迪亚，厄巴迪亚他写的那卷书很短，他是针对以东这个小国家好，那最后这里有红色的，这是以西结跟但以理，这两个先知呢是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后来这两个犹大国就是南国被巴比伦所灭了之后呢，他们的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去了，那所以这两个先知从被掳到的地方啊，巴比伦， 发预言的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哪一个先知啊？就是耶利米啊。耶利米他所在的这个时间啊，是在南国快要亡国之前啊。啊，那时候他对南国来发预言啊。跟他同时的有哪些先知呢？有纳洪，有西班牙，有哈巴谷，还有厄巴蒂亚啊。这四个先知他都是算叫小先知了，他们所写的书呢篇幅比较短啊。那有对南国的，有对外邦的啊。那另外以西结跟但以理呢是比较后来，他们是另外一个，他们从外邦发预言啊。好，而且他们这两个，以西结跟但以理，他们发预言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被掳走了，所以已经对南国的这个啊的那时候的光景，其实是比较不是讲到当时了啊。只有耶利米是针对这个即将要受审判的这个国家啊，发出一些预言啊。OK，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这里讲到耶利米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祭司啊，祭司的儿子，所以祭司的儿子也是祭司了啊。便雅悯地在什么地方？在这一块啊，在犹大啊，犹大的这个北边啊，犹大的北边。那这一块地里面有一个小村叫做亚拿图啊，亚拿图。
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哈。大家如果对他总结的感兴趣哈，可以继续自己找时间来看哈，在 YouTube 上都可以找到哈。圣经简报站的同工林弟兄，他做的材料呢都很漂亮啊，用图解的方式哈，所以看得很清楚。时间，刚才他把那个时间，都用图形的方式给我们看哈，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刚读完以赛亚，以赛亚死的时候是马拿西做王，马拿西做王开始的时候，马拿西是南国做王时间最久的一个王哈。然后在马拿西应该是比较靠结尾的时候呢，耶利米出生，所以他们中间隔了以赛亚的死之后和耶利米出生中间隔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耶利米生活的年代呢，正是以赛亚一直提到的他们将要被掳啊，将要被掳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哈。那就在耶利米的有生年代发生了啊，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读的连在一起哈。所以他的年龄跟约西亚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这样的话，你根据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讲啊，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约西亚是8岁做王，做王做到13年，就是他21岁。那耶利米年龄跟约西亚的年龄差不多，大概就在20岁左右，他蒙神的呼召，这是为什么？他回应神的时候，他说我年幼，很年轻啊，20岁。你看现在我们家里的年轻人哈，耶利米在那个时候他就蒙了神的呼召哈，所以年幼的这个耶利米啊，蒙神的呼召。刚才材料里提到说他的父亲是祭司，那他也是受训做祭司的哈。那祭司应该是在30岁之前都是跟着自己的父亲去学怎么去做。30岁开始呢才正式的成为祭司哈，所以这个时期他正在被训练成为祭司的职分。但是呢这个当中神的呼召就临到他，让他不要做祭司，而是要做先知替神去传话。我们以前都听到就是说耶利米先知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啊，他在服事当中受了很多的苦啊，他也流了很多的眼泪啊。那看了那部片子，我又更深的体会到说，原来耶利米这个人的性格是比较柔和的一种，细腻温柔的一种啊，可能跟以赛亚的那个人的那个个性是不一样啊。但可以看到就是神可以拣选各种不同的人啊，都使用这些人的特点，然后在不同的时期呢为主去做传话的人啊。耶利米书一共是52章，很好记哦。我们一年多少个星期啊？52个星期啊！如果你一个星期读一章，正好一年把耶利米书读完啊。那耶利米书分段也很简单，很好记的啊。那就分成两大段，前面第一章是引言，最后一章52章是结尾啊。引言的地方告诉耶利米是怎么蒙召的啊，然后结尾啊有一个 conclusion， 中间从第二章到第四十五章啊，这是第一大段；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是第二大段啊。大家这样记的话，整个这个 structure 就比较清楚一点的哈。前面二章到四十五章讲什么呢？就是对以色列人讲话。那后面呢，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呢，就是对列国讲话，除了以色列国之外啊，其他的民族向他们发表信息哈。所以你看，这个神的作为真是很奇妙啊！这样一个20岁刚刚出头的一个年轻人，神呼召他，他个性又比较软弱啊。那神却呼召他，不仅是指责以色列人的罪，而且要对列国啊做国际先知啊，对列国讲话。这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哈，在耶利米的身上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开始读啊。那我们接下来几天，我慢慢的会把这些背景哈，更多的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哈，对，这个书有更清楚的一些的认识哈。那我们今天先来读第一章啊，我先读一下，不长啊，读完以后我们一起来分享。
大家早，刚刚牧师已经提过，这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是非常的特殊哦，他在母腹中也要发声，已经晓得他，而且已经分别他为圣，就已经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在第五节。那对一个 youth，大概。年轻人呢，会很怕，因为这个责任太重，所以他就要推辞说：“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但是神跟他保证了，第七节说：“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然后这一章有两次，神跟他应许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第八节跟后来最后那一节啊，19节，叫他刚强壮胆，因为他被差遣要做的事，真是吃力不讨好，要对在堕落中的百姓、拜偶像的百姓、对君王讲一些告诫的话。所以17节。他说：“你要 ready，就束腰，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不要被他们恐吓或被他们畏惧，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因为是靠我，就是变成畏缩了。然后神答应他，要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然后成为。”全地犹大所有的君王、首领、祭司跟老百姓都会反对他。哇，如果是我们受这样的差遣啊，得这样的职分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怕。但是因着有神的应许，他还是要做下去。我们继续读下去，发现很多时候他就无可奈何。因为那些百姓太败坏了，一直拜偶像，君王也是昏庸无能。他经历过4到5个君王，除了约西亚之外，其他都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让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托付，要我们做的事也不一样，但是神都有他的美意。那个使徒保罗说，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就像这边说的，在未造母腹中还没有生出来，他已经分别为圣。所以神早就也分别我们为圣，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子民。不管我们面对怎么样的环境啊，如果神托付我们做一些事，咱们就去做，因为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从耶利米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就是顺服。神说什么，我们就叫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不讨好人，不太容易。因为在这个悖谬的时代里面，你要做一个明灯，很不容易。我很记得，我很早很早住在 Kansas 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很不可能的情况下碰见我一大学同学，结果马上邀他到我们家来吃饭，当然刚传福音嘛。他一听我讲耶稣，他讲一句话，他说：“那是老人家跟妇孺的事情，你干嘛信这东西啊？你被讥笑，看你传不传。很奇妙的事情啊，在 Pittsburgh, Kansas，我碰见那个朋友，他去刚好代表就福伦社区那边拜访。哎呀，我在图书馆碰到他，两个人吓一跳。但是我跟他传，他就说。”这是富人家跟老人的事，你这个年轻人信着干嘛？会被讥笑，但是还是要传。这是我今天可以分享的，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这一章是围绕着神给耶利米的呼召，所以这个呢，刚才吴长老又讲哈，朝这个方向去思考，神是怎么呼召这个人啊？那我有看到这个四个步骤哈，第一个步骤呢是神自己定的，这个耶利米还没有出生啊，还没有造在母腹中，神说我就晓得你哈，而且就把他分别为圣，这是在第五节哈。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哈，这件事情早就定了，是凭着神的智慧啊，神的安排，这是从神开始的哈。我们每个人的蒙恩得救也好啊，我蒙召作为福音的使者啊，在世间做见证也好啊，这件事情啊，刚才吴长老也提到那句话哈，就是在创世之初。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蒙拣选了哈。这个所有的人都蒙召的人都是一样的哈。从神开始，这是第一步，我们还不知道呢。第二步，神让我们知道。第四节哈，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们常常纠结说，神到底给我什么旨意哈？不要担心这一部分，你一定会听见的。神要你让你去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告诉你的。常常我们不是说不知道，是后面几个步骤出了问题。其实不会不知道的，神讲话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啊，神怎么去装备他，神怎么去鼓励他，那个是重点哈。对耶利米也是一样，耶利米清不清楚？他当然清楚啊，所以他害怕嘛。他说我年幼嘛啊，所以知道这一部分啊，常常不是问题的所在。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神要让我去做什么这件事情是神负责的，神会讲话的，神会告诉他的。他讲什么样的信息，神都说了。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这一部分不用担心啊。我们该做什么，做的内容是什么，怎样去做，这一部分神早已经安排好了，他也会一清二楚的告诉我们。好，这是第二步啊。他让他选召的人要知道。第三个，他要训练他。神怎么训练耶利米的？第11节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很简单，其实神训练门徒、训练跟随他的人都不是很复杂的。他问这个耶利米说：“你看什么？简不简单？你看见什么你就讲什么吗？”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就在他面前。”这是神对他的训练。作为先知，你要忠实的传递，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你就照着你看见、听见去说，诚诚实实的去讲。那第二次13节哈，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两次，这是神好像在训练他，也是在培养他这个做先知的诚实的本性。你看见什么，照实去说。那你看见的就是神要让你传递的信息。第二次他看见是烧开的锅哈，从北而青。那这个就是一个信息了。神借着这个看见的东西对他说哈，耶和华对我说14节。必有祸灾祸从北方发出，所以这是第三步哈、啊，神要训练他所拣选的人。哎，就这两次问他看见什么，他如实讲了以后，神就差派他去做喽。因为第九节说你不用担心你讲什么哈、啊，我已经把话传给你了哈、啊，你要讲的话都放在你的口中了。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最重要的是第四步，也是神最花功夫做的事情。他前面安排了，按他自己的智慧，哈，第二个步骤，时候到的时候，他会让人知道，啊，会呼召，亲自呼召这个人，啊。第三步呢，给他一些的训练，啊，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啊，就是 照着他所看见的去讲去做啊。第四步就是鼓励他，就是鼓励他啊。这一段里面大部分的话都是在鼓励这个年幼的耶利米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啊，你要竖起腰来，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哈，在回应主呼召的时候，常常遇到难处，我们会怕，会担心，哎呀，我这个装备不够啊，我现在圣经读得不够，怎么去传福音呢？我见证没有讲过啊，我时间不足啊，等等哈，成为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拦阻。这是神鼓励这个耶利米的，最主要花的最多的精力哈。第七节开始，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的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常常鼓励他所拣选的人的话，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对，约书亚他是这样讲的，对不对？要刚强壮胆，要大大的刚强，大大的壮胆。我与你同在，不要怕。我怎么与摩西同在，我也照样与你同在。保罗鼓励这个提摩太也是下一代要起来了哈，你不要惧怕啊，因为神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17节以后哈，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你们。束腰是什么呀？要开始干活了才束腰，对不对？在家里回到家里把腰带一解哈，要休息了哈。但是要出门了，要干活，所以你要起来开始做事了。你不要说自己装备不足，你只要看见了去讲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我总说我们装备不足，装备不足，给我们的装备已经足够了。现在你要束腰了，要起来了，要出去做事了，把你已经领受的开始跟人去讲了。所以这是这个神鼓励耶利米哈，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呐。我今日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在地上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哈，再次强调，我与你同在。哈，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强，虽然你觉得你承担的使命会很重，哈，靠你自己的能力，你当然不能完成，但是我与你同在。哈，那今天神也是哈，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感谢主。
我看了这一段以后啊，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思考。有一位传道人认为，耶和华让耶利米第一次看见，就是和第二次耶利米看见这个时间中间相隔了多长？他说，第一次呢，耶利米是在约西亚13年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只杏树枝，这是表示神告诉他。杏树枝是生命力很强，并且早春最早发芽的，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象征。并且呢，这个杏树枝的发音和这个留意保守的发音是一样的，也就是告诉这个耶利米。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12节，
就是12节所说的这两个意思呢，使耶利米很清楚。当他看见杏树枝的时候呢，他就要确认神的话有生命力，并且神说的一定要保守，要有一个信心。第13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看见一口烧开的锅。这位传道人呢说，他看见的这第二个异象呢，是在约西亚死了以后。 为什么呢？他提出的问题是，约西亚第十八年就开始宗教改革，他还是动了大功夫，是希望全国的人都回转归向神。当时他号召大家都归向神的时候，如果你船有一口锅烧开了，从北边而来，这不是在跟约西亚对着干吗？所以他认为不是在那个时候啊，是在约西亚死了以后才有这个信息。但是呢，我读来读去，我读不出这一点来，所以我的感觉呢，是在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就一次二次听见神的话。他在约西亚复兴大家对神的敬畏的时候，他传了相反的信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在那个时候他敢传吗？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如果约西亚说号召全国人都要回转归向神，他反而传哦，将有敌人从北边而来，这是不是在唱反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认识神对耶利米的带领？我是觉得他为什么当这个先知当得那么困难，就是因为他只说神叫他说的话，他就不管当时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情况，神叫他说什么他还是要说。所以说呢，会引起什么反对呢？你看哈，全地就是十八节，与全地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地上的众民的反对，好像耶利米所传的信息得到的支持和听话的人不多，而反对的人一大堆，所以神才叫他要做坚城，要做铁柱，要做铜墙。所以说这个信息传出来以后，到底在当时能起多大的作用，能有几个人跟随他？我就在想，我们现在传福音呢、就像吴长老刚才说的一样，好像你给谁说谁都在那儿讥笑你，很不容易。但是要不要做，要不要传，这就是我觉得今天学耶利米书呢要提醒我们这一点。你在约书亚这个王的时候，因为他兴起来以后，约西亚还做了二十年的王。约西亚他在他十年的时候被兴起，他又做了二十年，他做了三十一年的王。所以这个时候约西亚宗教改革，耶利米是什么态度？他要改革，作为约西亚来说他是非常虔诚的，但是作为当时的国民好像并不跟随，是阳奉阴违，他们还是在拜他们的假神。所以这个改革在神眼前是作用不大的，所以神叫耶利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传，就要提醒人的注意。我觉得难度大就在这些地方。
刚刚同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牧师发出来那个电影，就是演耶利米那个电影，就是同姐妹刚刚分享的，其实就也是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就在想这个历史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很感谢神刚刚大家的分享，就让我看到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其实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讲了跟王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他就实话实说了。我就觉得刚刚牧师讲那个，我就就是说他第一句你看到了什么，他就直接的说，我就看到一个迅速之，那说什么就是那个训练真的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哈、啊，就是神说你看到什么你就去做，我教你做什么你就说什么，我把话给你，你不要害怕。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电影哈，没看的人可以很鼓励去看啊，我觉得真的是呀，很感动。嗯，我想对我读这个耶利米书是很有帮助。以前我从来念都是这样很快速的过去，从来没有仔细去讲，就像我们念以赛亚书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这样子来敲的时候，我想那个感受会非常不一样，所以也很盼望这个另外一篇大先知书。 OK， 分享完了。
好，谢谢 Sylvia 啊，
分享那个电影，很感谢。
读这些先知书啊，我们尤其是连着读先知书啊，你会发觉他们传递的很多的信息都是在重复，都是在讲非常类似的事情，尤其在指责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你看那些罪就是那些啊，这个拜偶像啊，强暴的事啊，这个不公不义啊等等啊。但是呢，在不同的时代呢，神是用不同的先知啊，在强调啊，指证他们同样的事情。你看，因为我们很期待哈，这一次我们可以慢下来啊，一点一点读耶利米书啊。虽然它里面的信息很多，我们前面在读以赛亚的时候都已经读过了，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情况下啊，又借着不同个性的一位的先知啊，那这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看看这个在耶利米身上哈，神一方面是借着他在传递信息，一方面也做工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服侍主四十几年啊。从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开始蒙召啊，开始服侍啊，他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神是怎么使用他的哈、啊，这是很精彩的一本书。嗯，
这是一本新的书啊，所以这个 weekend 看的比较多，电影我也看了，然后有一些参考的东西也看了。我看了以后，我的感受就是，我用从人的角度来看哈、啊。就是从我在讲啊，从人的角度，从我人的角度来看，我对于这个先知，我觉得就是几个词，一个可怜，一个倒霉啊。为什么说他倒霉？因为很多解经书都说他的个性是很不适合做先知的，他是合适做祭司，因为他很能够去体贴百姓的软弱，而先知呢是比较严厉的啊。所以要比较站在神的角度审判，但是他的个性好像不是这样，但是神又让他做这样子的事，所以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他可怜，然后倒霉，而且他好像是受苦受的最多的一个先知。然后在前面不是神呼召他的时候、啊、他就说他是年幼的、啊、就跟神说他不行，但神说他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我觉得还有人会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神给他们有能力去行很多神迹奇事，可是在耶利米这边好像没有看到神给他这样的能力。然后在那个电影里面你就看到他不是唯一说预言的先知，还有其他的先知也说预言，王呢就说另外那个先知说的才是真的才是对的、啊、所以就会想这百姓怎么知道说谁，如果好多人都在发预言，他们怎么知道哪一个人说的是真的，哪一个人说的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也会去想、啊、在想。我刚才讲的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啊、好像是这样，但是你换个角度从神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发现神看人看事情跟我们看法很不一样。因为他的个性，我们常常说很多事情我们个性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能这样，我们个性这样所以我不能那样，可是神不是这样讲。他说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那里去你都要去。所以我用我的话来讲的话，好像就是说你不要说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啊、重要的是谁呼召你谁差遣你、啊， 如果神呼召你差遣你了，那你的个性、你的什么习惯啊、你的能力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神差遣你，神呼召你了，神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一切。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我也可以有很多学习啊，可以克服我们很多天生的我们觉得可能是软弱的地方。除非神没有呼召，那你就是被自己的个性牵着走。可是一旦神给了你呼召，神差遣了，那我们就不再受我们的个性来约束了，我们就跟着神的话走了。这后面十七节也说了啊，说不要惊惶，免得我使你们在他们面前惊惶。这个我就想到耶稣让彼得走在那个水面上的时候，你信你就一直走，你就走得下去，你一不信，你一害怕，你就掉下去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给我们很多，仔细去想的话，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困难啊，有很多的束缚啊，但是我们仔细去想的话，神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去突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他们怎么知道说谁讲的话是真的，谁讲的话是假的？我在想，神既然没有给他这种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只是让他讲话，我觉得就代表人应该听了他的话，心里面应该分得出来是真的是假的，要不然人怎么知道呢？像现在也是常常有听到很多神迹奇事，都是在那种乡下啊，然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地方，有一些情况是非得要靠神迹奇事才能够做判断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做的。神不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心就能够做判断。神让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受这么多的知识，神给我们有良心，有什么神不给我们看神迹奇事，就是代表说我们不用靠神迹奇事就可以做判断。就是我看了这一章以后，我也想了很多。然后呀，刚才童阿姨讲的那个话，我是觉得神借的先知，在旧约记载这么多，很多真的是给我们新约的信徒铺路，给耶稣基督铺路，因为他们其实后来被掳亡国，神早就讲了，所以他们不听这个也都是早就知道的，可是神还是要记，为什么？就是新约告诉我们的，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罪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希望就是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可以因着信耶稣来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靠着我们的行为，因为靠着我们真的是做不到。
那今天有一位姊妹预备跟我们分享这个读经的心得，我把时间交给她，Jane，请 Jane 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牧师大家好。
好，
读以赛亚书，对我来说 是蛮困难的，但是因为每天跟着陈根的脚步，还有经过牧师的讲解，还有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让我真的是得着很多。虽然那个66卷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但是我今天就我一些的感受心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先知以赛亚他传神的信息，整卷的以赛亚书呢主要讲两个大的信息，一个是警告、惩罚、审判，另外一个就是救恩、复兴跟重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种信息呢交替的出现，神用非常生动的画面来描述，让我们很生动的能够很清楚的看见那些场景，审判时候的惊心动魄、惨绝人寰，还有救恩的那些美好盼望、新天新地的祥和平太平，仿佛都是历历在目，让我们很印象很深刻。那百姓受到审判呢，惩罚是因为他骄傲离弃背逆神，但如果他破除一切的偶像，转向倚靠神、敬畏神、专心跟随神，神就有救恩、有得胜，神会为万民预备宴席。那但是呢，神知道我们人的劣根性，我们常常会背逆、会骄傲，我们是应着景象的，所以其实神的发怒跟惩罚常常带着一种目的，就是叫我们百姓来回转。那以赛亚书第30章18节有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所以呢，我们等候耶和华，其实神也一直在等候我们，等着要施恩给我们。在64章第5节的时候说，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65章第2节说，我整天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也是在耐心的等候迎接我们，像期盼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等我们回转，等我们虚心痛悔，通过他的管教，他的试炼，让我们里面的所有的废物都烧尽炼尽，能够得蒙他的救恩，回到跟他亲密的关系，享受丰盛的永恒的生命。他不放弃任何可以拯救人的机会。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审判的神，也是个恩典施慈爱的神。另外呢，在以赛亚书呢，我又看见他出现相当多的当那日到那日那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日就是审判的日子，同时也是救赎的日子。而当那日顷刻之间就来到，15章第1节说，一夜之间摩押的雅尔变成荒废，归为无有。29章第5节说，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来到。神的审判，神的毁灭，仅在一瞬之间。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彼得后书也都说，主的日子要来临，就像贼来临那样。主的日子来临好像夜间的贼，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临到。但是我们知道，一旦来临，没有让你后悔，没有让你懊恼的时间。你不是在天上跟神同享荣宠，就是坠入死亡火湖。所以呢，我们当紧紧预备自己，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随时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随时准备迎接新郎。同时我们要顾念我们身边所爱的人，他们是否也能够及时的得到救赎。所以呢，我觉得警醒预备自己，为家人朋友祷告，向世人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刻不容缓的使命。最后呢，我觉得我的感受是，以赛亚呢，他受神的呼召传神的话，神明明知道悖逆的这些百姓不会听的，但是他仍然呼召以赛亚。而以赛亚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更可能因为会遭此迫害，但是因为神的缘故，他遵从神的吩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为了那不仅是以赛亚，我们刚刚开始的今天读的耶利米都是如此，他们不畏生死，为了神他勇往直前。那我们现在末世的到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仇敌来污蔑亵渎我们的神，曲解我们神的话。今天的我们如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跟信心来顺服神的呼召，起来为神辩护，捍卫真理。以赛亚书40章3节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因此我觉得我们应当预备我们的心，等候于基督再来的第二次的降临，期待我们能够 与神一起享受新天新地，与神永和同在的美景。这就是我今天一点点的分享，谢谢。
好，太好了，谢谢 Jane、啊、这个总结的很有条理、重点很清楚，而且是结合我们今天的生活、啊、感谢主、啊、这样我们持续的读经，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啊、很认真的去思考去总结，然后分享给弟兄姐妹听、啊、哇，这个是一定会成长的、啊、太好了，感谢主、啊、鼓励这个弟兄姐妹都参与这样的分享、啊、如果是每一天你读到的积累下来，每一天记录一些、啊、那隔一段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啊、就是一个很好的分享、啊、非常好、啊、整个这一周我们都有安排、啊、每一天都有弟兄姐妹来做读经心得的分享、啊、我们很期待听到更多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啊。